本周精彩。
海底捞他是黑海，我是红海，华珠会他是铂金，我是金会员，
韩姐在哪儿都压你一头，除了个头。
然后领导走过来说，小罗你来点菜吧，如雷贯耳。我想说今天完了， The day is ruined。 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大人的活。
对，点菜是一个很大人的事，我觉得不能再像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那种态度了，我一定要更凶一点，更 tough 一点。
看人下菜碟是常态，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人下什么样的菜碟，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判断。
比如到就像肯德基和麦当劳，见到就像南门涮肉，
是出了北京就没人吃了，
出了中国就没人知道了。
他的嗅觉跟味觉都在他的手上，哎，所以如果一个苍蝇落在你的舌头上，就是在给你接吻
啊，好恶心啊。
嗨，我是阿伦。
嗨，我是小亚。
欢迎光临。
我不一样。
我们一起
慢速充电。
好久不见嘞，欢迎收听第33期的五福一安。本期的期数和马姐的年龄一样哦。
我从28岁等到你33岁。好的好的，别骂了马小亚，什么活都不干还敢催别人。
是。而且在我们而且没有想到这个节目可以坚持一年哎。
哦，是。话说确实正好一年了，
真的很惊悚。
对，
因为当时我们说先做个5期，就没有想到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一些人的节目都还没开始哦。
哎，是哦。
这可以说吗？可以在这里讲吗？
哎，别说了别说了，可能会听。好的，阿伦哥啊，你最近这一个月有什么新的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我最近胆子变很大。
哎，此话怎讲？
我最近开始进行一些我分析利弊之后对对方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对我比较好处的事儿，我开始勇敢的开口去争取了。
比如
之前跟沈姐出去玩，在麦当劳点了一个可乐麦旋库，喝到最后只剩冰淇淋了，没有可乐了。
嗯，
你知道大家喝过麦旋库，冰淇淋会糊在冰块上喝不上来，我就说走，我们再去跟他要一杯可乐。我以前这个时候我就忍了，或者等它化干净我再把那个冰淇淋化成了那个奶再给喝掉。
嗯，
不甘心，我想说可乐这个东西应该对麦当劳来说非常的没有成本。
嗯，
要到了，就我跟沈姐推推搡搡，哎，是沈姐说的还是我说的忘了，反正最后要到了免费的一杯可乐。
哦，但是我总觉得前几年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迹象了，大概是在你25岁之后。
胆子越来越大吗？
嗯，不是胆子大，就是我觉得好像是跟你跟吴峰在一起之后，因为印象深刻的就是你跟吴峰冷冻鸡块争取权益。
哦，就是在库拉吃出冷的鸡的那一次。
对对对，
敢做一些大人的事。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很像一个大人。
其实之前我有，我刚回国在隔离酒店就在打12345投诉为什么我们不能吃外面的菜。
嗯，
在很早就在做这件事，因为它真的给我带来损失啊，所以我要维权，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是这个是好像没带来什么损失，因为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从潍坊回上海，我们要从济南转车，拎一个行李箱，因为济南站没有寄存的地方，很怪异。但我看旁边有一个你好酒店，就是华住会旗下的一个酒店，而我本人是华住会的金会员。
怎么感觉之前认识你的时候还是银还是什么？
我一直是金会员，因为
哦哦，
韩姐是铂金，我是金。
哦，对，哦，原来是这样，我就记得
有听过第12期的朋友应该知道韩姐，海底捞他是黑海，我是红海，华珠会他是铂金，我是金会员，他一直压我一头。
你说的都是我的字儿，我刚就想每一个那个连锁的地方都压你一头。
那你再说一次，
韩姐在哪儿都压你一头。除了个头，因为我不知道有铂金，所以我还以为你是银，因为我就记得他压你一头，没想到他是高贵的铂金会员。
他每年要开64房才能保级，辛苦姐夫。
希望韩姐的爸妈不要听到这期节目，听到的话，以上纯属我们胡编乱造。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钱他都能出去
租
一
个
房子吧。
是，但是租一个炮房总是感觉不太体面。
是，
好了，总之我们回到机会的话题。就我看到那儿有个你好酒店，我就说你好，我没有在这里住店，但我想寄存一下可以吗？那个前台脸色大变，要我也脸色大变。我觉得哪来的人就是这么臭不要脸。然后趁着他没有回话，我赶紧说，哦，我是华珠会的金会员，但是我今天晚上没有住在这儿，但我实在没有招了，我实在没招了，我实在找不到寄存的地方。 我就一个非常真诚的大眼睛水灵灵的看着他，他说好吧，帮我测了。那我觉得这个人胆子也很大，万一里面是炸弹怎么办？
是啊，可能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善良，
我外观很无害。
哦，那我总结出来了，是你之前会比较能维权，但是现在你的脸皮变得
更
厚了。对，
就是我现在在我的权益没有被伤害的前提下，也会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了。
是是是，
现在已经会主动出击，下一步就是就要侵害他人的权益了。
要犯法了。要被抓起来了。这就是初老吗？
别骂了。
因为我觉得
应该也快了吧。我觉得这件事是跟年纪没有关系，跟上班的年头有关系。
啊，是啊是啊是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像上了年纪的人就开始会慢慢的变得比较
脸皮越来越厚。
对，会说很多之前在学生期间不敢做的事情。
你现在有这种感觉没？上班也半年了吧。
我有，我想把它分享到我的最近的生活感悟里面。嘿嘿，
好，那一会儿说。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你觉得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对方不会损失什么，只是你勇敢的说出来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你变得更勇敢了。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没这些。
而且最近有一个很初老的事件，就是我们公司我们组去团建，分了两个桌，就是那种比较元老的人一桌，然后我们比较年轻的老师坐了一桌，然后领导走过来说小罗你来点菜吧，如雷贯耳。我想说今天完了， The day is ruined。 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大人的活。
对，点菜是一个很大人的事，我觉得。 Oh my god， 好恐怖。
是啊，
天哪，
我们这一桌十个人哎。因为我的职场哲学是扮猪吃饲料，就是我一直以那种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管，给我活我就干，没有活就算了的那种小屁孩那种心态在上班。我就像带班课带小孩一样组织大家一起完成了这件事情，这是我以前从来不会做也办不成的事情，我现在硬着头皮把它办成了。
天哪，你真的是一个勇敢的大人了耶。因为我想了想就觉得很慌张。
是，我其实非常慌张，而且一度中间有一个感觉比我适合做这件事的一个同事，我中途对他投出那个求助的眼神，我想说要不他来。
嗯，
但后来大家也很配合，报出自己想吃的菜的名字。
就是其实你发现当大人并不恐怖，对吗？
是，发现其实也可以当大人，或者说当大人不一定要和很讨厌的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
嗯，
因为我以前很抗拒当大人，一部分是因为觉得大人就跟什么贪婪、虚伪、欺骗、谎言、圆滑什么之类的关键词结合在一起。
对，
但是有很多能力其实你不需要具备这些坏品质你也可以获得，好像就在找一个你可以拥有小孩的美好品质跟大人卓越的能力中间的一个平衡点。
对，是的，
生存的能力是一回事，然后人品是另一回事。
嗯，所以你觉得人品好的话其实是说他更像小朋友，或者是他更本质一点。
对，因为我从小就讨厌那种小大人，行为模式很像大人的同龄人。
哎，这么一说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只要一插兜走路在街上，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在学大人，然后我就下意识的赶紧把手拿出来摆臂走，这样
一二三四相守歌，
好阳刚哦。
再唱要长出鸡巴来了。
笑死了。
而且吃这顿饭胆子真的大死了，因为每个人餐标是多少多少钱嘛，最后发现还剩了300块钱的那个标准，我们大家对了一下眼神，反正领导的另一桌他也不在，我们点了一盘300多的雪花肥牛。
Oh my god，
就是把那个预算榨干。
毕竟不是
是啊，因为学校给这么多的预算那就把它花完啊。
对啊，千万不要剩，因为你剩了
也
是对、
啊、也不会再发下来。
对啊，
因为以前觉得雪花肥牛这个东西跟我的世界没关，谁会在南门涮肉点300多块钱的真脑子有包。但是你不想体验一下吗？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很想。
我替你品尝了，就
好吃吗？
嗯，
是不是就很普通？
因为就是它配不上300块钱这个价格，就是脯肉，闭着眼睛盲测你吃不出它300多的。
嗯， 因为我之前好像听这边的一个潮汕牛肉火锅的员工说，他们的和牛是在普通的一个大块牛肉上选比较肥的位置切。
啊
啊，被骗了。
天哪，但是我吃的是你们北京的南门涮肉。哎，
南门涮肉感觉吃羊肉会好吧。
是
有很贵的羊肉吗？
没有
但是上海竟然有南门涮肉。
上海什么都有，上海还有那个老门框呢。
真的，就是我们吃豆汁的那个。
是啊，有人再回到韩姐当嘉宾第十二期应景那一期，
阿伦高娃现场直播了吃豆汁。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请私信我们，我们会发视频给你
或者可以顺藤摸瓜从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爬到我个人的 Instagram 里面，找到我 story 的精选集里面应该有，
找到我 story 的精选集也有，因为真的很精彩。好的
好的，小亚，本周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呢？
感觉跟阿伦高娃的这个有些相关联。哎，
请讲。
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大人，然后
抄袭你是不是什么都没准备然后我一讲之后你就
不是我最近的真的一个感悟。嗯，
最有什么星象吗？感觉周围非常多人都是在讲自己老了变成大人了什么的。
是吗？
最近几周。
哦，但是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吧。
请讲。
嗯，哎，完了又要说男人了。
是可以讲的那个还是不可以讲的？
是可以讲的那个。
是河南男。
嗯，对对对。
他会听节目吗？
他不会。
怎么还没把我们节目推给他？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没有没有没有，他中文很好，但是他说他不听播客。
好好。
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怪的关系，是我们说是 casual， 但是总是在一块吃饭聊天啊啥的，然后遛公园。
很 casual， 很休闲啊。
哦哦，对对，也是也是。不过我们就会聊天，他就会问说你的工作怎么样？我就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不讨厌工作中的自己，而且我突然发现，我记得在前几期节目里面，我说工作之后我的状态跟上学的时候很不一样，我就还是在调整当中。但是我最近突然发现，我还蛮喜欢有的时候工作中的自己的。
嗯，
感觉上学的时候你总觉得有些东西在压着你的感觉，就你不敢当真的你自己，很多时候。你会吗？
上学的时候吗？不会，我反而是上学的时候比较做真的自己。
我说的就是这种性格上的，就是我觉得上学的时候我总是很 panic， 就感觉很紧绷。就比方说我对什么事情不开心什么的，我可能就会忍忍忍忍忍到最后一个爆发，就是会很在意别人说我这么说了别人会怎么想。我大学的这个期间就是大概在26岁27岁之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工作之后，因为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我的这个工作场域其实是更硬核一点的，我觉得。
嗯，对，
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像这种社会办公室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跟
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对对对，就是在学校里看不到的人，他们其实是更社会化的人，我觉得。比方说我就会觉得，如果他们觉得你很弱，然后那些工人就会一直在，你懂吗？
懂，
在逗你啊，或者是说他觉得你什么都不懂，或者觉得你很好欺负，他就会一直在，也不能说玩你吧，遛你，他就会让你觉得说啊，你不懂，那我就让你这样让你那样。你其实最后发现根本都不需要这样。
嗯，
当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那种态度了，我一定要更凶一点，也不是凶吧，就是更 tough 一点。所以我就开始在这个工作中展示我的脾气，会跟工人就是吵架，吵完我就觉得哎还不错，并没有一种很 guilty 的感觉。哦，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跟他们吵架啥的，
算是在职场中找到一种令自己处于一个平衡状态的 power。
发现我这么说了，目前没有任何的损失，我反而他下次再跟你说话的时候，
让这个工作更顺利的进行下去了。
对，而且我可能我本质上就是我的性格里面就是有这种比较
火辣的，
对，比较暴躁的这一面。
是你有
啊？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们相处的时候没有啊。
你不会把这一面给我，但是感觉你有。
对，我就发现我好像在26岁之后突然找到了自己真实的一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这就是大人的感觉嘛。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生活中有时候感觉自己英语不好，比方说对方是一个白人，然后他对你稍微凶一点，或者是他态度稍微强硬一点，你就说哦好好好，那我现在我就会稍微再跟他 argue 几句。我觉得这其实跟脸皮变厚也是有相关联的，因为你脸皮变厚了，所以你才敢。
而且白人其实很喜欢看人下菜碟，
是
世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喜欢看人下菜碟，
是这是成年人的一个技能吗？
是我们回国的时候不太感觉得到，是因为我们在国内不太容易漏气，但是到英语环境会觉得自己英语不好，然后又漏气，然后对方就趁人之危的感觉。
是的，
就在英语环境里会非常下意识的看起来很好相处。
对
对，但这个时候你硬起来其实可以让他们重新看你一遍，给你下一个不一样的菜碟。
是的，嗯，
小时候不理解这件事，小时候就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而且我其实发现，就是态度这个事情跟你的语言能力是没有关系的。
对，我觉得初中英语水平都可以，你不会英语都可以凶，你凶凶是一种状态。对方跟你讲第一句话之前，你可能都没开口，他就已经判定你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了。
对，
跟你开口讲的英文水平啊，你的语气语调，其实甚至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会自己在心里想说，我英语不太好，我是不是不该开口，我讲这个话会不会讲错，我们这种非常自我剖析的这种心情是会被外化的，外化成让对方识别出啊，你这个人在内耗，那我可以稍微欺负你一下。
对对对对对，人就是很聪明。嗯，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这样，这是一个潜意识的事情。
我感觉我可能有一点这样，感觉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社会的生存之道。嗯，我觉得但是也是要反思的部分了。
嗯，对，可能这个事情对你有利，我不知道。
我觉得看人下菜碟是常态，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人下什么样的菜碟，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判断。
对对对，
有的人会因为好欺负给他下一个坏的菜碟。
嗯，
但我看到好欺负人，我可能会有一些怜悯之心，反而给他下一个更好的菜碟。
对对对对对，
我看那种很凶的人，我就想说你在牛什么。
对对对 对，
然后反而会给他
更凶。
因为我在职场上扮猪吃饲料的时候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他都会以为我好欺负，然后我就突然硬气回去，对方就吓死，然后心里就想说能把他逼成这样那肯定我很过分，然后就开始收敛。我觉得扮猪吃饲料有自己的好处。
嗯，是，
就是一面可以看清他人的人性，就是有的人真的会因为你扮猪吃饲料而过来欺负你，这个时候你再硬回去的话，反而震慑力会更强。
是，而且他会觉得他肯定是真急了。
对，我是真急的。对，
你就想想那个办公室天天发脾气的那种老头，他老发脾气你也不会真的怎么着吧，你就习惯了。我觉得是，
是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
比方说我之前那个前店长，他就是非常会看人下菜碟。
是，如果想听这个故事请一步到忘了那期了，反正自己找吧。
好
好的，小亚。
好的，冷高啊。
你是不是没有准备？
我准备了，我准备了，我需要
你需要一些时间来
沉淀一下。大家有知道我最近在学一个运动吗？
剑道。
哈哈哈，
关注毛亚 Instagram 的人都会看到他这样晒了好几遍他的剑道证书。那你的剑道小知识是？
剑道是不是看起来流传很久的一个运动？
是的，感觉是古代日本人在。
其实非也非也，它是近期才开始流行的一个运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用真刀真枪嘛，但是剑道是用的竹子。其实那个剑是可以留在道馆里的，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想稍微炫耀一下，我就把它背回家，然后下次上课的时候再背过去，
就可以让路上的路人观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种你懂吗，就是就有一种
我懂，
就是我好酷呀，我背了一个大家肯定都在看我猜我在背什么东西吧的这种感觉。对，然后我把它背到了State Library， 我走了一段了，有一个员工就突然过来问我说，你好，你这背的是什么东西？哦，我说这个是Japanese martial art item， 我说 made by bamboo。 他说不行，你这个形状看起来很怪，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啊，凭什么？
没有，他说让我存起来，但是我只是在等人，所以就
你只是想炫耀，笔已经被你装到了，走位没关系。
其实现在的剑道呢，它只是为了强身健体，大部分是警察或者军队训练的时候的一种运动。
哎，所以他的年纪是？
是在1945年之后
啊，是二战之后才开始形成的运动。
对，1952年全日本剑道联盟成立。
那才70多年。
是，它是一个演变中的，
所以只是在最近70年把真的剑换成了假的剑。
也是有真的剑，是有另一项运动叫聚合道。 他是真剑，然后不穿盔甲，不穿防护服，他只是拿真的刀出来展示一下你杀人啊，或者是跟一个人搏斗时候的运动，但是你不会跟真的人砍。但是剑道呢，其实是有点像击剑，两个人都穿好防护服嘛，你打到头，打到手，打到胸，然后你得分是什么样？它是一个竞技类的运动，演变到现在是变成一项运动了。之前呢，可能是一个
真的在打。
有人知道柔道是奥运会项目吗？
是啊。
但是呢，其实在日本练剑道的人是非常多的。
比柔道还多吗？
好像是的。柔道一开始就是为现代体育设计的。
他也是很年轻的吗？
对，
他的年纪是
1882年。柔道的创始人是加纳治五郎。
柔道也才100多年历史。
嗯，
他经常给人一种已经几千年的感觉。
那之前李小龙练的那个是什么东东？
截拳道，那是李小龙自己开创的东西。
对，
也没比柔道晚个几十年。就如果截拳道真的发展起来，其实 maybe 也可以进入奥运会什么的，只不过比较冷门小众，没有发展起来罢了。
嗯嗯，跟柔道对比，剑道是没有一个设计者的嘛，它是从那种传统的武术文化慢慢演变过来。它为什么没有进入奥运会，是因为它更保守，它其实不愿意为了变得更国际化去改变规则。我好想拿两个品牌做对比啊！我觉得可能柔道就像是
肯德基。
哦，对，柔道就像肯德基和麦当劳，剑道就像南门涮肉。
是，出了北京就没人吃了。
是的，出了中国就没人知道了。你只要好吃涮肉这一口，你就知道南门涮肉。
好，差不多了。
好，行，收。好大了哥啊！好大了哥啊！本周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小知识吗？
小的时候上卫生课，老师会强调不要让你的食物落上苍蝇。
嗯，
因为苍蝇它边吃边拉。
请讲。
我要向大家科普一下苍蝇的吃饭的过程，一共有三步。苍蝇是一个进行体外消化的动物，它就会先把一些唾液和消化酶的混合物吐在食物上面，那这样这个食物就会被消化成液体，然后它再拿一个吸管吸进去，这就是它进食的全过程。所以只要它开始吃了，就算你把它赶走，上面也会有它的唾液。它会与此同时开始拉粑粑，因为它每十几秒就要拉一次粑粑。
哦，我靠，
就会有类似于小黑点的东西，就是苍蝇屎。
真的？
它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吧，就苍蝇边吃边拉这件事。
我其实是现在刚知道，天哪！
但我今天重点想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苍蝇有点可爱的事情。
请讲。
苍蝇的嗅觉跟味觉都在它的手上。
哎，
因为它的口气是一根吸管，其实不承担味觉，所以你经常看苍蝇在搓手，它其实是在漱口。
哎
哎，尝尝这个味儿，尝完了之后搓一搓，再尝别的，感觉还蛮可爱的。比如说他刚吃完粑粑，他又想吃你的蛋糕，但你的蛋糕他不想吃到粑粑味，就搓搓手，然后再重新吃蛋糕，就吃出蛋糕味。
哦，原来是这样，漱口呢。
嗯，比如说他刚刚落在一个灰尘很多的地方，就搓一搓把那个灰尘搓掉，先洗手也相当于再刷牙。所以如果一个苍蝇落在你的舌头上，就是在给你接吻。
啊，好恶心啊。如果我的味觉在我的手上的话，那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你只要摸一下男人的鸡巴就是在口交。
可是这个事情还好，因为你真的会吃到。哎，手你可以摸到一些你吃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你擦屁股的纸。
我也想到一块儿去了。
今天我觉得咱们俩是有好多事儿都说到一块儿去，好恐怖啊！
那不就是往会阴这附近走吗？还能想到哪去？就是屎尿屁这件事儿。
哎，开始的时候不是你说韩姐压你一头的时候，我也想说压你一头这几个字，然后好恐怖啊！天哪！
天哪！
你为什么有了老公吧？
你已经渴到连我都，河南男不给你做爱，你就从我身上汲取可能性了是吧？
我现在怎么这么恐怖？得谁叫老公？好的，嗯，收。那为什么苍蝇的味觉会在手上呀？
昆虫的神经系统本来就是分散式的。
嗯，
因为头部只有一个处理器，但是它的感官都分布在身体的各处，这就导致如果你把一个苍蝇的脑袋砍下来，它竟然还能动。
哦，真的吗？
它的运动中枢在胸部，所以它还可以乱飞。
哦， 好神奇啊，我第一次知道。
所以大家经常说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无头苍蝇，因为苍蝇头掉了之后还可以再存活大概5到7天，因为一个苍蝇其实一生就只有10到25天，相当于他把头砍了还能再活1/3辈子。
天哪，
这很厉害
很厉害。
如果他如果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下，比较不理想就是他真的乱撞他也能活大概24小时吧。因为人脑袋掉了大动脉会喷血，首先你会失血过多而死，但是苍蝇的血管非常细，他说你把脑袋揪下去之后他马上就愈合了。
哦，真的？
他一般都是饿死或者渴死，你就会乱飞，没有脑袋之后就很消耗体力，最后你想带入那个苍蝇如果没有脑袋的话他活着就会很没意思，还不如乱撞然后快点死了算。
他就是没有想法了吗？
但他失去了感官，他只有动作但什么都感受不到了，没有头的话
确实我感觉就是
好唏嘘啊，
好唏嘘啊。
但你遇到苍蝇该打死还是会打死吧。
我是每次很想打死他，可是我每次都抓不住他。像男人一样。
你说男的像苍蝇。
是的，而且没有脑子也能活。
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喽。感谢收听第33期的五福一安。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按下订阅，并且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也可以在豆瓣、Spotify、苹果 Podcast 给我们打上5星好评。
三分以下就别打了，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意见或者骂我毛。好，那就祝大家天天开心，拜拜。
下周再见，拜拜。
我们每次都是现说，哎，好厉害，别的节目都是剪的。